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诸位菩萨，大家午安。好，请放掌。在还没开始上课之前呢，先回答大家的问题。第一，刚才说的出家，关于出家这个事情呢，有几点。第一个，你的发心要正确。什么是发心要正确呢？第一个，要发出离心，这个跟在家学佛不一样。好，第一个要发出离心。那么什么是出离心？我们先别说那么多，好，不要说一下就说出离三界。我们先讲什么是出离。出离是什么？离开啊，脱离啊，调伏，最后讲断除。断除什么？修道的障道因缘，还有烦恼。修道错了哦，修道。然后这个出离心要怎么样？很强才可以，发心要正确。那么你如果发心正确，将来你在出家的路上碰到很多障碍，你坚持着这个发心，会一直出家下去。如果你发心不正确，那你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对，很强的出离心，想要呢脱离这些烦恼障道，修道的障道因缘和烦恼。这个烦恼又是以什么？男女的烦恼，还有呢权力名位的烦恼，这个发心要正确。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我认为的，你要有想深入学习戒律、佛法啊、经论啊，并什么弘扬的决心。这个是可以说第二个，但是比起第一个来，这个次一等，也可以算是正当发心。如果说以第一个来说，正确的发心，那就是什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很重要的叫念死无常，这个很重要。重点是在后面的无常啊，他以死作为什么修道的入道因缘，想要解决生死的问题，也就是呢那叫什么了生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出家，大概是这两个。尤其以第一个来说，发心要正确。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发心正确的话，你即使出家了，很难长久。 很难长久。当然还有第三个了，要发长远心。在中国的环境，出家要耗费很大的功夫，很不容易。它不是像在中南半岛的南传佛教，出家容易，还俗也容易。中国佛教没有，出家困难，还俗很容易。我尽量不讲这两个字。在中国的环境，我那个时候出家算是好多了。再更早一点，民国七十几年、八十年出家，那时候出家都被人家视作怪物。不是说你是不是感情失败，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头脑有问题，或者是说给你扣上帽子，对，受刺激，还是生意失败，好像人生种种萧索啊，这个逃避现实啊，走这个路走不下去了，就遁入空门，这错误观念。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他觉得什么人不好做去做出家人，似乎出家人是最次一等，比人还不如。对，有这样的说法，说对社会没有贡献。我反对这种说法，说这种话的人是无知。好好好，听我讲，你要发这种发心，但是你发心了以后，你确定就能出得了家吗？是不是呢？那还要再经过条件的审核啊。哪些条件审核啊？这个缘起就是这样，所以没办法出家。这个缘起很重要，诸位要仔细听哦。这个就是诸位可不可以出家的条件。要好，等一下，等一下，要遮难，问遮难，十六轻遮，十三重难。如果你不符合这二十九种条件，你不可以出家。所以在佛门里面都会要给你剃度出家的人问遮难。什么叫做遮难？这凡是我们出家人都会知道。开上法师还记不记得？十六轻遮，十三重难。好，不知道，这边没有讲清楚。大部分只要居士编的佛学词典，或者是居士讲的经论，真的碰到出家戒律的问题，他马上跳过去。为什么跳过去？因为他做不到，没有办法。什么是遮难啊？什么是遮难？在圣严师父的戒律学纲要里面讲很清楚，出家的目的。好，我们直接看什么是遮难。在出家受沙弥十戒之前，要先问遮难。遮难直接找。第一个，先问边罪，你犯不犯边罪？边是什么意思？佛法大海，如果有边，就是说你不入这个佛法大海，是在佛法的边缘，也就是犯了什么？ 四婆罗夷大罪，淫杀盗妄，违犯国法，或者是说啊，受持五戒啊，又犯戒，这里指的是破戒来说。那第一个，汝不污比丘或比丘尼啊，没有，你是不是贼住？什么是贼住？贼住就是你是外道，想要来学习佛法，来道法的。还有什么叫破内外道？这个其实都要解释清楚了。破内外道，你是不是来破坏佛教的？你是不是外道要来破坏佛教？这个贼住还有分，就是什么，你是不是曾经受过比丘比丘尼戒，就破戒犯戒了，又重新来到佛教出家，这个有分。你是不是黄门？黄门就是什么，没有行为能力的，不论是男是女。所以你如果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你不可以来出家。像什么宦官不可以出家，或是说失去了生殖能力的不能出家。好，你有没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或是破僧？破僧什么？破坏僧团的和谐。残障的人不可以出家，近人相当义工性质，那个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是出家。好，听我讲哈、哦，破僧是破坏僧团的和谐，像在家居士很难破僧啊，几乎做不到，而且还破坏结魔法进行，这个在家居士不会犯到，几乎不会。二心出佛身血，佛已经不在了，所以不会犯。是不是你是不是非人来出家？非人就是指人道众生以外，哎，有像妖精啊、狐狸啊，或者是蛇精啊、乌龟啊，来出家。好，再来，这是非人或是鬼魅、畜生，你是不是畜生道的众生来出家？像有的龙道的众生，他来出家，那不可以。你是不是恶行啊？怎么了？对，是。你是不是恶行？什么是恶行？就是你男女的生殖器官同时具备，这个不可以出家。好，再来，你的名字，你的和尚是什么？这都是问你衣钵具不具。父母有没有让你可以出家？父母可不可以让你出家？如果说父母都不同意，不能出家。那有的人说，很多都逃家的。这个中国佛教常常这样，我不方便说什么。这个是属于轻遮吧，还是重难哦？等一下我们再看。如果是比丘尼，还要说你的夫主，夫主就是你的孤儿，孤儿就是你的丈夫。如果你是有结婚的，你要出家，你必须取得离婚证明书，你要离婚，不然就是什么 按照现行法令，就夫妻是什么分居，不然到时候你的身份是比丘尼，就你的身份证上面呢，他说你还有婚姻，这样是会有问题。所以一般受戒的戒场，女众居士有丈夫了，都说你要离婚了才可以来出家。你是不是奴仆？你有没有负债？你有没有欠债？如果你有欠助学贷款，你也不可以来出家。这里欠债是表示说你不想还债的心很强，是为了不可以，要还完再来出家。好，先听我讲，这里是指你要出家，这里是你要出家，也不是。好，听我讲，如果你是现有军职或公职，政府官员，或是你是什么公务人员、将军或者是什么，你有军职身份，你是军人，不可以来出家。还有，你是不是丈夫？所谓丈夫就是什么？你的各方面的子生殖器官，啊，你要具备，而且功能正常，不然不能出家。女众也是。要功能正常。如果说你因为手术而什么割除子宫或者是什么卵巢等等，不能出家。啊？同性恋不可以出家，出家规定很严格的啊。先在僧团住一阵子，我们观察，观察以后发现你有这个现象，你不可以出家，这是戒律规定。啊，那是女众。好，我这个再讲，如果你有传染病，你有什么精神病，不可以出家。甚至这边讲的更严格一点，你要是有生殖器官方面的毛病，不论或男或女，不可以出家。甚至年纪太大，不可以出家。60岁可以出家，只能做沙弥。70岁不可以出家。出家的规定是这样子的。没那回事。但是那是自然的。现在是说功能正常，是说非自然因素的。哦，你要听清楚啊，是非自然因素。好，这个就指传染病，或是你有什么身上有病。好，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这里呢，问的遮难，在中国佛教都是什么做做形式，实际上这些遮难呢，应该要从生活上面去审查，生活上面去审查，你要跟他生活一段时间。好，所以这边 我们看十三，重难没有，看看十三有没有，十三难，十三责难，这里讲的很清楚，犯四重罪，佛法编外之人，只受具足戒后。这里讲的是只受具足戒后。那至于说在家受五戒，犯了，可不可以来出家？我不敢说什么，因为戒律上，目前我没发现，我找不到。那很多道场就是把它等同于出家人，你之前受过五戒，啊，但是有男女关系，然后你来出家，他说不可以。嗯，这个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讨论和争议。啊，好，第二个犯比丘尼，第三贼心入道，就贼住，得利养道法入神团。所以第一个呢，犯边界里面，你受了五戒，结果呢，和不管你是受五戒的男或女，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发生男女关系，可不可以来出家？现在是问号。如果从严审核，当然是希望你忏罪清净再来，哦，或者是男女关系厘清清楚再说。坏恶道的破内外道，本来是外道，后来又变出家变佛教徒，后入佛道，又舍戒又还俗，就是往往反反复复，黄门不能难，这指太监。我这里扩大解释哦，不能女的也不可以出家。好，杀父杀母杀罗汉，破身出佛身血，非人畜生恶行，还有食遮。这里讲的是要防机嫌的，受戒人名字，就你自己的名字，和尚的名字，有没有满二十岁，衣钵是不是具足啊，这个都没有关系的。那衣钵是不是具足，这个出家的长度都会帮你准备。其实以前是你要自己呢，自己去买来，然后呢来求度出家。衣很贵啊，钵很贵，知不知道？一个钵知不知道多少？2000多块啊。然后2000多块啊，不锈钢。那我们这样一件袈裟七一，大家知不知道多少？这样一件好像是啊300，没有，好像2000吧，2000-3000。那九一的话要5000。好，这个现在不用担心，都是会常住帮你准备。你是不是丈夫？那如果是女众，就问你是不是真的女中丈夫，受戒的时候都会问。哦，所以出家有这16，出家有这么多的条件，有慢性病不可以出家。那你来到僧团，你来到僧团不是让人家来照顾你， 不是来养老，僧团不是养老院，不是说你拿了一大笔钱来说希望能住在寺院里面直到老死，没有。出家你要做很多事情，要有责任，要为法为教为众生，你经论可以少学些，你戒律绝对不可以不学。这如果以我的标准的话，你要拿到医院诊断的健康检查证明书，而男众的话要退伍，没有错，要拿医院健康诊断证明书。那我们现在出家都怎么样？太轻率了。再依照南山律在阿贝卵别行篇出家中智门，现在谁在讲？行心法师在讲，赶快去听哦。出家没那么容易，不是给你偷，不是给你诱拐诱骗来，是你要自己发心。当然我们可以叙述出家的尊胜或优点，但是是不是要出家决定在你自己。还有你要这29种条件你要能够符合，还有出家以后不是就没事，学习戒律，学习佛法，学习经论，学习修行，这样度过一生。甘于淡泊，避掉三观，男女观、名利观、恭敬观，这个是修行的话。你出家要是久了，戒腊高了，也有一点福报了，或者是甚至有若干修行的，你也淡泊名利，就来尊重你、恭敬你的居士或是法师很多了，你难免都陷在这里头。这三观要避。好，出家没这么容易。绝对不是什么啊，绝对不是什么啊，生意失败了，感情怎么样，受挫啊，无所事事啊，社会蛀虫啊，这种有这样的言论都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这叫，知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听看得懂吗？不懂。方雅菩萨不懂。表胡将上天胡云，就是指胡说八道，鬼话连篇。啊，现在都不讲鬼话连篇，要讲什么？玫瑰之夜。这个只有台湾人才会懂，懂不懂？那出家，好，开玩笑，出家这么艰难。还有在中国这个地方对出家人不是很尊重，不是很恭敬，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这样，看你对社会有没有贡献来决定对你的尊重不尊重。对于说你每天躲在寺院或者是在那里禅坐调伏烦恼，他也看不见也摸不到，不知道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认为你这样子没修行。所以在中国台湾的地方出家，你还有这样的体认，不是说披上僧服袈裟人家就要来恭敬尊重你，没有那回事。你要赢得别人的恭敬尊重还得靠你自己，多忍耐，多拜佛，多忏悔，要有发道心。 所以圣严师父以前说了一句话，要身如抹布，身体的身，心如明镜，就是他说要这样。我不是在赞叹我们出家人多么了不起，我是觉得出家的确是很不容易，值得大家来。你可以不要恭敬，但是尊重每个人是一定。我以这些来劝勉我们所有的出家同道，不论海峡两岸，你要这样以法治世，尊重自己，恭敬自己，别人才会来尊重你，恭敬你，为法为教为众生，这样说一说也三点了。好，这是我回答居士的问题。如果说你要详细了解出家的内涵，跟诸位推荐三本书。第一本《南山律在家备览别行篇出家宗旨门》，你赶快去读。第二，圣严师父的两本著作《戒律学纲要》《律治生活》法古成因，法古家风啊，四本。好，我先说到这。好，有问题请问。
师父，请问，那个十六情者啊，有听说过，如果你是有犯十六情者的话，是可以出家，但不能收据持戒，有这种情况？
这个是看每个人的判法，我觉得是这样子，可以分两种情形。第一种，以严格来说，你这29种一个不符合就不可以出家，这是最严格。第二个，你不是有心的，而且你是认真的，日后也会解决的。比如说你有助学贷款，并不是因为你出家以后就不还了，你以后会还的。但是问题来了，你出家以后都是十方供养，那、你拿十方的钱去还助学贷款，还你私人的、对不对？所以说第二种就是什么，你是有心要解决这些问题，你不是逃避的，或许勉强可以吧，或许勉强可以吧，大概这样。好，我这样回答。好，还有没有问题？我用佛法，我用佛法的角度来回答。的确，你在过去是有出家，会带有这种等流习气，会来这一世。你的行住坐卧、言谈说话之间，会跟人家不太一样，甚至呢，对于佛法向道之心，会跟人家不一样。这个是对的。我用佛法的方式回答，我不用世间术数来回答。佛法的方式回答就是像那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要正确的发心。 至于说是不是用素素之间来回答，如果说你把它用在佛法上，那么佛法的尊胜之处不是显不出来吗？当然所谓的这些世间素数是这种统计学千千万万人之后得来的结果，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信，但是可做参考。在佛那个时候，大阿罗汉舍利弗目犍连观察一个人，完全没有什么出家的因缘，没有善根，不为他剃度出家，就这位在家居士去求佛，佛帮他剃度出家。那这阿罗汉们就觉得，那呢？去问佛，佛就有说，他过去生什么爬到树上被猫追，还是被老虎追，还被熊追，念一句南无佛，以这个有善根，然后来出家。至于说能不能发恒常心继续出家下去，那就看个人喽。好，我就这样回答。
请问那个一般心脏里面是有什么糖果一表情，还是其他有那说你是哪一年哪一月出生的，可能有那个印堂出家？
糖果一掌经，那个是一行禅师，他有一点惑入密教手法和中国的素素之学。我想回归到佛法上面来说，你是不是有这样子强的出离心？你是不是有这个想修道的道心？你是不是想学佛法？你要有正确的发心。你是不是符合这29种条件？这是佛法上讲，我用这个来回答。好，85页第二段，与生灭有关系的有无好，在这边我先跟大家报告，这里的生灭哈，你要弄清楚这个生灭它的这个名词的解释哈。有时候生灭在不同的文脉或语脉上，它的解释定义不一样。那这里的生灭，我们看上一段，上一段的生灭是讲什么？对于无常生灭的一切，在84页第二段第一行，细究起来有三种，一种是什么？一期生灭，第二刹那生灭，第三叫做什么？大期生灭，就称为究竟生灭，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生灭，有85页第二段讲的生灭，就是84页第二段的这个生灭。好，为什么讲生灭跟有无有关系呢？来，我们看看什么叫生灭。生是生起，灭是灭尽。色心一切有为法之初起称为生，中尽称为灭。与生死同义，但为什么又讲生灭是有情呢？不是，生灭是什么？有和无呢？生起就产生，灭除就什么？终尽。所以就讲生起产生是有，终尽还归于无，好，是这个样子。那么为什么？好，这是第一层过渡。第二，再从这个生灭有无过渡到存在和不存在。生起 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啊，就东西怎么样？东西就怎样生成而后存在，灭除因缘散了，终尽还归于什么？还归于无，无不存在，所以是这样子过渡关系。所以它是由生灭过渡到什么有无，再从有无过渡到存在和不存在。好比说，好，现在在点的香，怎么样有这个香呢？好，这个香加入沉香，加入中药材，加入琥珀，然后呢，这样把它由这个粉把它混成，然后呢做成细细的线香，这是什么？生，然后呢有，然后存在。现在点火烧了，就怎么样？中尽，让它存在的因缘不见了，然后它就慢慢的烧，慢慢的烧，香就变成灰，它就是什么？从好的，从这个存在的现香变成没有，变成香灰，现香不存在，就是还归于无，不存在，是这样。这个有无跟生灭彻底来说有着同一的意义，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讲，生灭即有无，即存在不存在，但是它不是连即的关系，它是交集的关系。什么是连即，什么是交集呢？啊，所以他们是交集，不是连集。好，这个画的不太好，我们把它 delete。它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它是属于这样的关系。好，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什么？有无，一个是什么？存在不存在？所以他们不是等同的关系，他们是属于这种集的关系。把这个去掉，他们是属于，这在中国佛教很喜欢谈这个是什么？集生灭，集什么？有，集什么？存在不存在？好，是这样。所以说它有着同一的意义，是这样讲的。那么如果说以缘起法来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是在哪里呢？好，在讲义第四注解第四是说是杂含经第262经。好，这有与生是一类，无与灭又是一类，这个我们刚才都给大家有提过了。所以为什么说有无啊，有和生是一类，灭和无是一类。但是外道呢，和一般人认为有就是实有，无就是实无，有就是它一直都存在，实际的存在，恒常的存在，无就是没有，就完全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佛法里面讲的有和无，生和灭，是缘起的有，缘起的无，缘生的缘起的生，缘起的灭。如果说像外道这样子的见解，就破坏这个因缘因果啊，和和相续。好，什么是和和？什么又叫相续？和和，我看简单的， 嗯，我看和合性，在因果中，众缘和合叫和合性，和合就是因缘聚合，啊，什么叫做相续呢？相续大家可以知道，接连不断，称为相续。前面和后面连续没有间断，那因果因缘这个是没有间断，因缘没有间断是这样。好，继续。像这个见解就是前面有即是实有，无即是实无，是破坏因果的。佛法反对这样的见解，反对什么？前面反对前面有即是实有，无即是实无这样的见解，所以称他们是有见无见。那我们这里讲的有和无，佛法里面讲的有和无是缘起的有，缘起的无，跟外道讲的有和无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要对治外道的有见无见，我们就用生灭来否定它，因为缘起的生，缘起而灭，可以吗？好，这里面理路是这样。 OK， 翻过来。好，86页第一段，那第一行啊，这个我们讲过。86页第一行到第几行呢？全部都是像刚刚我讲的重点，缘起的有，缘起的无，缘起而生，缘起而灭，缘起而存在，缘灭就不存在。缘起很重要。在观有无品里头讲，观有无品说呢，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好，应顺长老解释，依有法的变化而去灭，灭即是无，离了有法的变异即没有灭，离了灭即没有无。若灭是存在的灭，就不是存在的缘散而灭，那么连无也无从说起。所以重点还是在于缘起而有，缘起而无，缘起而生，缘起而灭。你就把它详细的念，缘起而生，缘起而灭，缘起而有，缘起而无，是这样。好，这里面的理路是这样，这一大段就是在讲这个因缘的和合与离散，造成了一切法的有无存在和不存在。重点就是这一句，观六行品，若使无有有。好，什么若使无有有？无有是什么意思？无有什么意思？无有到底是无还是有？无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什么？没有这个有，所以它是什么？无有，你要说就是是无就对了啦。若是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如果没有有，怎么又可以说是无呢？连有都不存在，又怎么讲无呢？所以有与生，灭与无，是同样的内容。同样的什么内容？同样什么内容？还是刚才那八个字，缘起而有，缘起而无，缘起而生，缘起而灭。好，这是这里头的理路。好，一直到87页第二段，依照这个理路你就可以懂了。 有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是断和长。好，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刚刚说生灭跟有无的关系是连指的话，那八十五页的第二行，他说有无跟生灭彻底的说有的同一的意义，那同一的意义的话，不就是同心圆的关系吗？
那这里讲的同一的意义是说，有无和生灭，这里讲同一的意思，因为是根据缘起来说，因为缘起，说它有同一的意义。如果我们个别拆开来讲，它有个别的解释，也就是说，这里讲的啊，生灭。有无存在不存在，是不是有一个连集的地方？这个交集，你就这样缘起。但是你如果能够证悟缘起，那你就能见佛性，见到真理。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这里讲的是证悟哦，证入缘起，啊，不是理解哦，不是解悟哦，是真的修正而入。上个星期就是这个地方呢，讲的好像。这个2266，所以又重新把它理路吸清了，这样子可以容易理解吧？啊，如果说在海峡对岸的法友们不懂2266什么意思哈？这个就是哩哩啦啦。啊，就是零零落落的意思。好，好。如果诸位海峡对岸的法友不懂，那就你们就自己百度一下啊。啊，我百度也不见得会有了啊。结语，重生。好，抱歉，抱歉。但从念念生灭而观相续的缘起，那么有与生，无与灭，也不妨说有相对的前后性啊。这是结论啊。有，如十二缘起之所说的取缘有，有缘生，而是有在先而生在后，有是潜在，生是实现。无呢，灭了以后归无，也好像灭在先而无在后。这都是约。约就是就缘起假名相续的意义来说，不然说会与外道说相混。佛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不共于外道，就是讲缘起法。我们是因缘和合，因缘聚合而生，因缘离散就灭。但外道呢，就讲有造物主，有一个第一因，有上帝啊，不论是基督宗教或者是其他宗教，所以说有神的信仰比较容易招来到有很多人的相信。佛法是不是讲无神论？佛法是不是讲有神论？佛法完全不谈这个，佛法讲的是缘起论，是这样。不论有神无神，有或者无，我们从缘起上面来说，你就可以理解缘起而有神，缘起而无神。好，就是说到这。再来我们看 长和短，断和长，来，什么？先给大家解析名词。长，什么叫做常见？好，我常常看见，对不对？叫常见，对不对？还有人点头。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常见，哎，叫什么？主张这个世界恒常不变，完全不会改变，人类自我不灭，死后自我不消灭，能够再生。比如说这个我是常住，有这个见解称为常见。所以他有一个什么很强的阿特曼，阿特曼，这是什么？有这个我恒常不变的，不会改变，也不会灭除，有这个轮回的主体。佛法没有讲这个，佛法讲的是什么？你是因为什么而轮回的？是什么啊？是什么而轮回？讲过很多次，业力。你就是有这种业力，你就会去轮回啊。然后讲的时候手要这样摆动，啊，台湾加油啊！这谁常说的？宋主席说的。好，不说了，这一段要去掉哈。常见，有一个轮回的主体，而且这个不会消灭，这个是常见。灵魂不灭就是常见之一，以这个为主的话，各种奇奇怪怪的言论划归于它，我们认为常见。好，再看，主张世界常住不灭，人死之后的我那灵魂也常住不灭。什么是断？再来讲了常见就要讲断见，只有这一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人死以后，世界和我归于空无，没有因果。这个是什么？断见。这个都是什么？这东西瞎讲嘛？邪见，台语怎么讲？瞎根啊，不知道啊。那个忠义菩萨的没有来哦，这个不然就可以请教他正确的发音啊。不，断见，断见的台语怎么讲？断见哦，断见哦，断断见，哎。坚持人死后身心断灭不复再生的偏见。好，再来详细解释断见。Uchada Drishti， Uchada Ditti， 断灭论。二见里偏执世间及我，世间和我最后终归断灭的邪见。好，这是常见断见。好，所以我们看给大家解析了，再来看释迦时代的外道，约时间变异的永恒性来说，外道只有神我，由此常住的神我，从前生到后生，从人间到天上，前者就后者，有我者堕于常见。好，这个刚刚讲过， 断见是什么？中断。中断什么？不再继续下去，没有前世后世，只有这一世。这一世有，然后呢，生命结束了，就虾米拢了了啊，什么都完了。这是断灭论，断见。那佛法是什么见解？缘起生灭而出发。现在要讲到哪里？87页导数第二行下面，无常破次常见，但不是断灭啊。无常来破次常，佛法说生灭和相续，断和常是怎么样？无常是对常性的否定，但它不是断灭。这个长和断它都是偏于一边，那我们是从它这种相对相待的观念把它分别破除，用缘起来诉说它的正义，所以不长亦不断。当然在这里呢，讲长和断，趋向于长和断的学派啊，好像说一切有萨婆罗布啊，金布譬喻师，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说法。三世有法体恒存的，但是就中观学来说，中观学者他说弱于常见，他是说法性是常如的。这出自于《大毗婆沙论》第76卷。那如果他这里有引文，三世诸法因性果性，随其所因次第安立，体实恒有，无增无减，但依作用说有说。所以说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讲的是说，他这个体啊，这个法的体本体是恒有，但是它的作用，法这个的作用，我们说有或无，或生或灭，是这样来说。所以呢，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讲的，它的缘起是指它这个法体的用来讲作用。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本体啊，这如果像是这个什么啊，哲学里面讲本体论，啊，这个存在恒常不变的存在，佛法里面是不讲这个本体的啊。好，金布譬喻师他讲的是什么？种子现行来说明。用种子和现行。好，我们看注解第9，在讲义93页，啊，给大家念就好了啦。哦，佛说曾有当有，其实是不离现在。这个是注解第9，他讲到种子现行来说明因果。那其实他这里是说，好，佛教中趋于常和断的学派和论点。所以说佛教里面趋于常和断的学派啊，是萨婆多部、金布譬喻师，是这样子的。那怎么说呢？啊，金布譬喻师他说，这个根据花语集第4册，他说曾有当有，他是不离现在。什么叫曾有和当有？那到了经部，他说用种子熏习的思想来领会。什么是种子熏习？现在法生起后刹那灭，这个 可以理解。我现前升起的这个现象，它一下就灭除了，就好像吃面包，一下子呼噜一下吃下去了，面包在前面，对不对？是现行而存在的。当我这样拿到嘴巴里面咬咬咬咬下去，面包就被我咬一口就不见了。好，就是现在法升起而刹那灭。好，初可差可比拟这样，曾有是什么？曾经有过，在灭的时候刹那而灭，熏习成一种潜能，像种子一样。这熏习而成的力量是曾有，所以这金部辟喻师如果说把种子说成是什么曾经有的这种潜在的力量，也是有道理哦。而种子有六种意义，知不知道？唯识学，金部辟喻师他是说，这个种子是怎么样？就是在你这个升起和刹那灭的时候，你熏习成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变成一股力量潜伏在那里，潜伏在那里没有发现，跟那骨啊，跟那骨密底的骨啊坑来的，知不知道？乌龟躲在龟壳里面这样子潜伏着，这个就叫做什么？种子。什么叫当有？好，先有了种子，但是遇到适当的时节因缘发起来升起，所以这个种子什么没有离开现在，这个现在有，这样来说，那这个跟唯识讲的种子是不是赶快的艺术呢？是不是一样呢？我们看种子的六种意思。好，等一下我讲完我再念个打油诗，这是我以前教佛学院的时候感叹而做的。种子的六种意思，他说种子常于阿赖耶识中生出现行原因，种子有关之语有习气和熏习，烦恼习气在唯识中与种子同一个概念，是什么？烦恼之于是。那熏习则能生出种子，种子的六义根据色大圣论成唯识论说，刹那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种子六种意识。种子六义，什么是刹那灭？什么是果具有什么恒水转？大家自己去看哈，有种子六种意思。所以唯识学讲的种子意比金部辟喻师丰富多了。所以呢，为什么应顺长老他讲《花语集》第四册里面讲他是属于长和断的呢？金部辟喻师他底下就说是这样，从大其生灭来看堕于断灭，从刹那生灭来看非长非短。所以呢，他用中论来破除金部辟喻师的这种看法。好，我们就先讲到这，休息一下。